眼耳鼻舌身意舌声先外出发，眼界乃至意识界亦如是。前面是照按照五蕴说的，这底下嘛，眼耳鼻舌身意舌声先外出发是十二处，眼界乃至意识界是十八界，亦复如是，也是要不住啊，眼世界乃至意识界为悉心不二不离，也是要这样子观察。观察是那样子，你修禅坐禅的时候啊，这个所缘境啊，初开始你不要老变动，啊，比如说是以舌为所缘境，这个舌就是以这个身体为所缘境，也是可以观察这个身体也是不净，是假的，是毕竟空的，就可以了，啊，一直的这样观，等到成功了以后，再观察色而行识亦复如是。也是因缘有的，也是假的，也是毕竟空的，就是这样啊。眼耳鼻舌身意舌身向外出发，眼界乃至意识界亦复如是，道理都是平是一样的，都是因缘所生，所以都是假的，都是毕竟空的啊。是迦斯迦要菩萨摩诃萨，要菩萨摩诃萨不住波尔波罗蜜中。维悉波尔波罗蜜哈，前边呢，这个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是我们凡夫啊现前的这种情况，现前的这些事情。这以下呢，说到六波罗蜜，这波罗蜜是我们修修的一个法门啊。我们修修六波罗蜜，我们才能够得解脱。而且说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呢，就是我们得圣道，在得圣道之前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心呢，不管什么都是执着的，不管遇见什么境界都是执着的，所以说我做梦梦见佛了，心里面也执着，因为这是真的，就是说梦梦见佛是假的，梦中境界都是假的嘛，但是我梦见佛了心里欢喜啊，执着啊，做梦梦见呢毒蛇来咬了一口，我哎呀这倒霉了，也是执着啊，不管什么都是执着啊。啊，我们要是这个我学习波尔波罗蜜的时候啊，也是执着，我要做禅的时候我也是执着啊，乃至修布施波罗蜜的也是执着。我们这个呀，所以手上有一个有胶啊，碰到什么都是着，所以我们心有执着，遇什么都执着。眼悟法有执着，遇见清净法也是执着，都是执着的啊。我拜佛拜了三千拜，我心里也执着啊。说我读经啊，我能讲经说法，我还能写文章，心里也是执着，都是执着啊，都是执着就有问题啊。所以现在说呢，你学习波尔波罗蜜也不要执着，就是说，就是迦斯迦要菩萨摩诃萨不住波尔波罗蜜中，为悉波尔波罗蜜啊。你对波尔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你也不可以执着的呀。那怎么才能不执着波尔波罗蜜呢？维悉波尔波罗蜜，你也是观察这波尔的智慧啊，是因缘有的，因有的就是假的，假的就是毕竟空的，没有波尔波罗蜜可执着，还是要这样的执着，也是这样的，要这样去观，你才能够不住波尔波罗蜜，不执着了啊。不住禅陀波罗蜜中，禅陀波罗蜜也是你修成的嘛，原来你心里面是啊有妄想嘛，东想西想啊，想了很多的烦恼还不觉悟啊，那么现在忽然间把一切妄想驱除了啊，修这个禅定成功了，得了禅定，这可见禅定是因缘所有嘛，因缘生法了啊，因缘生法它就是假的，就是毕竟空的，也不要执着。我们呢是这个国家的事情哈，社会上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佛教波尔波罗蜜的气氛呢，他要做事情的成功了的时候，他就是有执着，他就是有执着，一执着的时候就有问题。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，就说这个曾国藩哈， 这是清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道光显宗，什么时候？就是弘扬之乱的时候。之乱那个曾国藩是个书生，是个进士，但是他就要发心呢，要平这个弘扬之乱呢，他就，但读书人什么书都可以读嘛，哈、啊，他也懂得军事的事情啊，他就练兵啊，就后来果然是这件事成功了，把弘扬之乱平了，平了以后。这就是他要回到这个清政府、啊、要向王爷报告了啊，报告临走的时候和这些他这个他周围这些将军呢、啊、就是谈论这件事，说我现在回去恐怕回不来了啊。说为什么回不来了呢？因为啊这个把这件事做成功了啊，这功劳太大了，这皇帝怎么样酬劳我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做这件事，我有这么多的军队，这个力量也太大了啊，皇帝就是怕我呀。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就是杀了最好，所以我回不来了啊。就是大家讨论这个事嘛。反正是这个曾国藩他的周围这几个将军说呀，能回来，说怎么办法呢？这几个将军说如此如此就可以。曾国藩就放心了，曾国藩就回去了。回去当然呢，向那个皇帝呀、啊、这些一报告，说这个事情，把弘扬之乱，弘扬的是个力量很大，这个政府是清政府很危险的、啊。现在曾国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，的确皆大欢喜啊。但是马上的就想到曾国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历代的历史都是这样子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表面上大家是庆贺呀，还是很恭维这曾国藩呢。但是隔没有多少天，这几个将军来了给皇帝有一封信，就是请求皇帝要赶快派这曾国藩回来。什么呢？就有这么多的军队，我们镇不住，一定要请这个大帅，请曾国藩回来才可以。哎，皇帝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！这要是军队造反也是麻烦了。哎呀，派曾国藩回去了。我看曾国藩这个人呢，没有造反的意思。你没有这个意思，是你自己的心情，别人会疑惑呀。疑惑这件事，所以就是有问题呀。这凡夫的世界是这样的，也有的有功劳的人呢。他功劳大了呀，他看皇帝不顺眼呢，就取而代之，这个也是也是历史上有这种事情的、啊。这就是和佛法之不同，佛法有般若波罗蜜呀，我做了很多的功德呀，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和没有做功德一样。所以没有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和社会上的凡夫的世界不同。没有这件事，和凡夫不同，所以这也看出来啊，佛法的高明啊，高明在这里呀、啊。那么我们从这里呀、啊，我们也应该呀、啊，我们佛教的团体呀、啊，我们佛教，就连我们出家人都在内呀、啊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习、啊。你一定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把内心里贪嗔痴解决了，一定要做这件事。你不做这件事，你内心里面贪嗔痴，终究有一天他要伤害你，他要伤害你的呀。你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他就是个问题。我说一个什么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哈，我们学习佛法啊，我们会生欢喜心。我知道啊，这个善恶果报的问题，那么我尽量的修习善法，我不要做恶法。但是你心里面还有贪嗔痴在的时候，你要欢喜做善的时候，这个善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将来你呀、啊，你要不升到天上，你就在人间可能一个大富贵、有权利的人，自然是这样的。这个社会上事情啊，你心静下来看，这个世界上谁来做王？就是谁福德大 谁的智慧高，就是那个人做王，就是那你从他们在那争的时候就看出来，谁最后胜利，就是那个人福德大，智慧高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呀。我们说是为什么他的福德大，智慧高，就是他有栽培，他有栽培。我们佛教徒知道这个因果关系，我们努力的修学善法，努力修学善法，你修的功德多了，将来就是这样子嘛。就是你有可能你会做国王了哈，你可能做一个很有权力的人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但是你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你内心里面的贪嗔痴这个时候就不得了啊，随时这个贪嗔痴一出来就会造罪啊。当然也可能做功德，但是有可能会造罪的。你造了罪的时候啊，你的罪不得了啊，因为你要下一个命令啊，广大的这个地区里面都要听你的命令的。你做的对，你的功德很大；做错了，你的罪过很大。这样子将来就要受果报的呀，又有问题呀。要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我们不但是做功德，我们也做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把贪嗔痴取消了，取消了，我们功德很大很大的时候，光是有功德而没有罪过。你看有多好。所以说般若波罗蜜佛教徒应该要学习，应该要学习，你不可以不学习的。这一位提出一个问题哈，该如何研究经典，立啊中观论、大智度论等啊，大智才易入门深入，却不会卡碎，不会打卡碎哈。该如何研究经典？他再举一个例哈，说是怎么样研究中观论和大智度论啊？当然，这个研究，你说研究啊，那当然就是读这本书了啊，就找参考书。是一方面读中观论，一方面看参考书，就这样研究嘛，好，就这样研究。当然中观论呢，我刚才举出的是两种啊，就是家乡大师的中观论述，这个一在印顺拉法师的讲记啊，这是两种。但是现在又有啊，有西藏的藏文的一些参考书也翻译过来，也可以做研究，也可以做研究的。但是大智度论呢，在藏经里面也有注解，但是残缺了，不全。那就是这样研究嘛，哈。这个研究这件事啊，在我们汉文佛教的情形啊，就佛学院嘛哈，初级班、中级班，还住初级班、高级班、研究所哈，分成三个，分成三级。但要学习中观论、研究中观论，可能不是初级班能办得到，啊，高级班也可以呀、啊，也可以听这种课程。讲一讲中观论述也可以。如果说要说研究，应该在研究所啊，就是初级班三年，高级班三年，六年以后，你专心的研究中观论，应该是这样比较好一点，是好一点。你这上面说呀，就是啊，才易入门深入，能够容易入门，能够深入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你要有欢喜心，你对这个法门要有欢喜心，你就能够深入，你也不会打卡碎。你这上说是打卡碎呢，那就是没有兴趣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不会打卡碎的，这就可以这么说哈。要有人要加害于我， 我要能深入思维无恶无一切法，即可解恶乎？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这个解恶这句话怎么叫做解恶，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。如果说是啊，是他就不，你要思维这个深入思维无恶意，他就不加害你了，叫做解恶，这叫做解恶。你的意思是这样的？如果说是啊，你能够深入思维无恶，真正这样思维的时候，他就是加害你，就是没加害，因为没有我可伤害的嘛。舍不可得，善行是不可得，恶也不可得，有什么伤害呢？而那个能伤害者，也是恶不可得，舍得显示不可得。这被伤害的恶不可得，舍得显示不可得，犹如虚空与虚空相似。谁伤害谁呢？那不是结恶了吗？不是度一切苦厄了吗？实在是。所以这个是，这个问题是没，等于是没有问题。是的，等于是没有问题哈。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，这个如果你深信诸法无我的话，也就是深信有因有果，深信一切法有因有果，就深信一切法有缘起，深信这件事，深信这件事，他要加害我，那就给他加害，没有关系嘛，没有关系嘛。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是我现在欠你呀100万块钱，我理应该还给你嘛，我欠你钱我应该还的。我说我不还，这合道理不合道理？我欠你钱不还，这是赖账不还，合不合道理？这不合道理嘛。所以是啊，从缘起的因果的道理说，他要害我，那就给你，给你害也是可以，没什么。所以从思维无恶意来说，更没有问题嘛。害即是没有害。般若波罗蜜者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；忍辱波罗不忍辱波罗蜜，即非忍辱波罗蜜。道理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这个地方，这个问题不成问题。好，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引力够不够？这是问题。也要是有引力的话，这根本没有问题。所以那样说，这问题在哪里呢？自己要精进的修行，要努力，要得到引力，得到引力没有关系。得到引力以后，我欠你一个，欠你的一个命债，我就还给你。我再来还是一样嘛。这个得不成法眼的菩萨不在乎这件事，还你一条命。我很欢喜，我欠你命我还你，还给你，很欢喜啊，很对不住你啊，很抱歉，我现在才还你，那很好，很快乐的事情啊。然后再来，没什么，欠你们命也很快乐，不然引力没有成，大家真困难了一点，所以这要积极的努力啊。过午不食啊，如何有利于修行？太瘦的人呢，是否也要奉持？过午不食啊，怎么能够有利于修行啊？这个事情是那样的啊，你不妨试一试，看这样你是没有过午不食。你过午不食，你试一试过午不食，看看对修行怎么样，从事实上可以看。另外一个可以看呢，比如说我们早晨吃一餐，中午还要吃一餐，晚上还要吃一餐，一天吃三餐，一天吃三餐 一个每一餐都是如果自己做啊，我早晨做一餐，中午做一餐，晚上做一餐，自己做。自己做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就用功修行，吃了饱饭了以后我就修行啊。如果忽然间是减少一餐的时候啊，你修行的时间就加多了，心里很欢喜嘛，自然是应该欢喜。所以说我三餐都不用做，我要别人做给我吃，别人做也要时间的呀，也是要时间嘛。好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少吃一餐呢、啊，修行的时间加多了啊，这些是应该生欢喜心。不要说这样子，有的人日中只吃一餐呢、啊，早晨也不吃，晚上也不吃，中午吃一餐都能过，都能受得了。我为什么只少吃一餐受不了？我这一天吃两餐呢，我还是哎呀，恐怕对我太瘦了，恐怕不行了。所以这个过午不食这件事啊，是佛制定的。佛是大智慧人，他因为这样对于修行有利，所以这样规定的。如果是我叫你过午不食，那你不用听，不要听我的，是佛叫我们那过午不食的，那一定是对的。所以这个是，所以持戒这个问题啊，也还是对佛的信心还有问题。如果对佛有信心的话，那一定是依教奉行，而不敢违背，一定是这样的哈。这是这样。太瘦的人是否也要奉持？太瘦这个事儿啊，那是另有问题，另有问题哈。不是因为呀、啊、晚间不吃，所以这个人就瘦，我看不是。也有的人主张吃素就令人瘦。所以不要吃素，吃荤。其实不是，吃荤的人也有瘦的，吃素的人也有胖的。啊，说是不是？你过午不食，过午不食的人很多啊，他也有胖子，也有瘦子。所以这个胖瘦啊，和吃晚间不吃饭，不是决定有关系的。近来台湾呢、啊、正流行找所谓临终关怀，许多佛教徒啊，尤其是持名念佛者，持名念佛这个念不用加口，不用加口，只是用心念佛，主要是心念佛而不是嘴，所以不用加口，也识别重视临终之助念，助念之功效啊不容否定。但是本来持名念佛就不能代表全面的净土法门，如果过分地强调临终时念助念，而忽略了在世的敬业之良、一心不乱的功夫佛法，似乎因为过分的方便而虚化了，请长老慈悲指示，一正视听。其次，倘要修学的不是净土法门，于临终时当如何地帮助亡者保持其正念？对临终助念这件事，你是有帮助，这件事是有帮助的啊。这个玉切师的论上说呢，人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下一个果报有几种情形啊，随众或随喜或随意念啊，说是三种情形，就是你的众业。你造了众业，这个众业啊，是令你去受果报的，助念是没有用的，你不能改变它的。那么这个众业啊，或者是善，或者是恶，这个人是不需要助念啊。他也可能念佛念的功夫很高，也不需要你助念， 他也能往生阿弥陀佛啊，这是重。所以重或者习，习呢，就是虽然不是重啊，但是他硕硕的做这种功德，那么也就随这件事去受果报了。那么第三种呢，就是他也没有重也没有习，就是遇见什么就是什么，那么这个人助念可以。那么你啊，你助念帮他念佛，那他的可能他也随时念佛就往生阿弥陀佛国了。这可见呢、啊、有三，这三种的其中的一种用助念的法门对他是有利益的啊，是这样的啊。你的意思呢，过分的强调了这个助念呢，忽略了在世时的敬业资粮啊，过分的重视。当然有的人可能啊，临终能帮助我往生阿弥陀佛，我就不努力的念佛了，那可能是这样的，可能是也是有问题哈。所以也应该呀、啊，虽然是大家发好心呢、啊，临终助念呢、啊，但是你自己不要啊，你不要一味的依靠人家助念，你一定自己努力的念佛，努力的念佛，叫他一心不乱，努力的呀、啊，诚恳的回向发愿，愿生阿弥陀佛，要这样子。你这样子把这个净土资粮准备得很好，然后临命终的时候有人来助念也好，没有人助念的你也能够往生阿弥陀佛。当然应该是把这件事也应该多多的宣扬啊，也是好。如果完全是靠助念，助念有的时候能助念，有的时候不能助念呢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所以的确是你说的，我也同意你这个说法。这个其次要修学的不是净土法门呢、啊、于临终的时候当如何的帮助亡者，临终帮助亡者也可以劝他往生阿弥陀佛也好，那不是广念阿弥陀，要通他说话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应该是这样的啊，也可以帮助他念佛也好，也是可以。其他法门当然有的人呢欢喜念咒啊，或者是诵一部经，或者是就做一些慈善事业。佛教本身的这些法门都没有修啊，我也没有念佛，也没有念经，也不念咒，也不坐禅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愿意做一些慈善的事情。这个人临命终也可以劝他念佛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也是可以。这个往生阿弥陀佛这件事是非常殊胜的，可是这个多做功德回向净土也应该一样能生净土，也是可以。好，这个你这问提出的问题啊，是七十八十相互间的关系。是的，其实啊，前七十啊的种子在第八十里边，藏在阿赖耶识里边。这个种子现行了，才有前七十，这个关系还是很密切的。是这样啊。这个能见所见，能见就是你的识，所见的一切法，啊。因所见而有能见啊，这个关系也是很密切。因有所见而有能见，这样在唯识上讲呢，因所见的一切相，所见的一切相也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切法。这个所见的相现了呢，做所缘缘，所以啊，前七识的种子也就发现行，才能见所见。好，有见所见，能见见所见，又熏习了这个种名言种子，能见的种子、所见的种子都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。这种子又会变出来所见的一切相，又变出来能见的 词，所以呀、啊，有能见也就有所见，有所见所以也有能见，也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哈。因为是果为是，其实因为是也就是果为是。比如我们现在呀、啊，我们念佛拜佛啊，或者是坐禅，这念佛拜佛或者坐禅都是因，这个造因的这个词，就因为是，但是这个词也就是你前生业力得的果报是，阿赖耶识是果报是啊，前进识是果报是所变现的，所以因为是和果为是啊。要某一种业力说有因果的不同，因也有时，果也有时，所以就是因为时果为时。这个因为时果为时如果详细说也可以哈。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人，我们做了杀盗淫王的罪业，这叫这个时候是因为时，因为是这个时候你是人，你是人啊，由这个造这个罪业啊，人的果报结束了，这个罪报跑到三恶道去了，跑到三恶道的时候呢，还是有时，那就是果位时，果位时的果位时的时候，因为时候是人，果位时候是三恶道，那这一个业力来说，在因的时候果的时候，这个时可是不一样的，所有的差别。有这个关系哈。业种子啊等流种子，这个业种子你造业的时候，你做善业做恶业熏习了种子，我就叫做业种子。这个等流种子，等流种子啊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被这个背这个阿弥陀经，你背下来，背下来的时候啊，然后能把它背出来，那这就是等流。就是前一年是善心，后一年是善心，后一年善心，那就是等流。但是有其他的因缘的冲击呢，前一年是善心，后一年是恶心了，那就不是等流了，而是都是因缘的变化了。俄知法知啊，俄知是知在舌头显示里面知道有俄，知道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体性的俄，这个俄和即舌头显示或者不即舌头显示的不同，好，这个知法知呢，就知道舌头显示的一切法有真实性，我们就叫做法知。这个破了恶知的人呢，他不修恶空，也不修法空，当然这个人有恶知有法知。如果是修恶空观，破了恶知，他没有修法空观，没有修法空观，他还是有法知，但是啊，和我们凡夫那个法知还是不同一点。他就是得轻一点，就是破了恶知，到最高就是阿罗汉了。阿罗汉对一切法还是有多少法知的，但是和凡夫法就不一样，还是轻微了一点。这样说呢，有恶知有法知是凡夫，没有恶知有法知还是圣人，还是圣人的哈。但是要把法智完全都破除了，那就是佛的境界了。所以恶智和法智，也就是和凡圣和是圆满的佛，在这里边有点不同。好，这样啊，你在直观大义讲述中啊，一再阐明恶空的观念，但我以前接触的佛法也说人人有佛性，人人有一个侥幸，这念灵明之心是否是我， 要平时把握这念清净心之修行，是否会落入恶执？如何修行才对？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我自己认为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哈，但是我就容易犯口过，我会容易说话说错了，会犯口过啊。我这样说哈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在南北朝的时候啊，发扬各式各样的思想。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呢，在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了以后，就盛行一个时期的。啊，这个《大智度论》，《大智论》就是解释这部经的啊，盛行一个时期。这个菩提留支啊，真谛三藏和这个唐朝的宣奘法师都是属于唯识这个小派的。是真谛三藏来了以后，翻译了《色大乘论》的，翻译了《俱舍论》的，就唯小唯识的人开始了，开始多。到了唐朝的宣奘法师来了以后，唯识众生旺起来。但是只是一个时期啊，这个唐朝以后到宋朝以后，唯识中就很少了，学习的人不多了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也很少了，但是学习大乘起信论的人特别多。那啊，到唐朝末年的时候，有楞严经也有人注解了。所以以后宋元明清到中国抗战的时候，日本人侵略中国这个时候，这个中国佛教大多数来说就是一个楞严经和起信论的思想。天台宗也是讲这个，偶益大师也是欢喜楞严经和起信论，也是华严宗也是讲这个，禅宗也是这个，反正这个三论宗和唯识宗在这个长远的时代都不兴盛。但是民国以后啊，这个杨荫善居士啊，从日本请回来成为僧人书记啊，唯识宗的书、三论宗的书回来以后，就开始有人消息三论，消息唯识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和起信论和楞严经的思想还是主流，一直到抗战的时候。可是日本投降以后啊，到1950年这个时期啊，还是默默的。可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啊，情形不同了啊，啊，有人弘扬唯识，也有人弘扬三论了。近多少年，这阿含经也开始抬头了，就佛教的思想不同了。但是在我刚才说啊，这个中国佛教的传统佛教的还是占着大多数啊。不过现今天稍微有点变化了啊，讲佛法的都是这么讲，就是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有个侥幸啊，都是这么讲啊。但是有佛性有侥幸这句话是对的，也不能说错。这个人有佛性，究竟什么是佛性？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啊。这个我们读《金刚经》啊，诸法如即是佛，那个这个如诸法如就是佛性，那这有什么没有问题，也是可以啊。说人人都有佛性，这样诸法如是佛性啊，那一草一木也有佛性。那它也是如嘛，这个如这个意思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都是毕竟空的，毕竟空就是如，毕竟空就是佛性。你能见到诸法如，那你就是佛啊。当然这个要圆满才称之为佛，不圆满不能称之为佛。所以人人都有佛性啊，这底下人人都有一个侥幸，你加个觉字啊， 这个地方你怎么解释？比如我们现在我是生死凡夫哈，我现在这分别心我也知道，现在开灯是光明的，你要把灯关了就是黑暗的地方了，我也能这样觉，能知道的也会分别这些事，这就叫侥幸吧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如果这样的叫做侥幸，就是人人都有一个心，都有一个心性，这也没什么不对，这也是的啊。而这个心性啊，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就是佛性啊？这个有问题啊。这个而佛性本身呢、啊、也有问题。你要去学这个起心论的话呢，一切众皆有佛性，那又不同，和《金刚经》说诸法如你是佛也又不同了，又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你要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如果你不深入的去学习啊，金刚经上诸法如你之佛和起心论上啊，一切众生都有本觉的佛性是同时一，你可以解释吧，你可以解释这个事情吧。当然这地方就有问题哈，要传中国传统佛教来说呢，当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佛性啊不是诸法如，这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起心论上说的本角，那个是佛性，那个才是佛性啊。那要是佛性啊，我这么想啊，你只是有一个信心啊，我这么一说，我这个臭皮囊里面有一个不臭的佛性，心里很欢喜啊，我有佛性心里很欢喜。但是你没能够啊认真的去思维这个问题啊，认真的是思维这个问题，认真思维的时候就有问题了，就是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比如现在释迦牟尼佛是我啊，是我们的导师啊，那么他是佛，我们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就有那样的佛性吗？是不是那个意思？因为要是那样的，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有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性在我们心里面呢。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还迷迷糊糊的颠颠倒倒的呢？那是不是个问题了啊？因为说诸法如是佛性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因为诸法如这个地方啊，诸法如这个地方啊，和佛的一切种子不是统一的。佛是有一切种子了啊，我们有佛的那佛性，我们就是有一切种子了啊。你心里面有一切种子，为什么你还有霍业福的流转呢？这不是有点冲突了吗？要说是有诸法如是佛性，诸法如是它是没有一切种子的呀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它不妨碍你迷惑颠倒，因为你没有智慧嘛，你有诸法如但是你没有智慧啊，所以你还可以迷惑颠倒啊，所以这个没有这个问题啊。但你现在问我是关于恶知的问题啊，是这个人人有一个觉性，这念灵明之心是法是我，你应该问你自己，问我灵明之心，这个灵明怎么讲啊？你现在这一念分别心就是灵明，也很灵感，很灵敏的，并不迟钝嘛，不是那个木头很迟钝，它是啊没有角质性，不能说灵了啊。我们这一念心很灵嘛，它也有角质性，所以也是明。那么这个灵明之性，这个每一个人都有，连一个那个蚊虫都有，连一个蚂蚁都有。这一件灵明的心呢，是因缘所有，也是刹那生灭的，是无常的，观心无常，那它就不是恶了。至少有我执，是说是我们这个老病死的身体里面呢，有一个不老病死，有永久常住不生不灭的体性的，这个是我。这个只有有我论者，这印度的有我论者，你去看看大智的论，看看欲切师的论， 看看这些阿毗达摩论，关于印度的这个有我论，这个我是怎么说的，然后你再观察我们六十二种显示有没有这样的我。这么讲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我看有的大德解释经论的时候，蛇没有我，这样也是没有我，究竟什么样是叫做我，他不解释，他不说，因为经上说嘛，无我嘛，所以他蛇没有我，这样也是没有我，但是究竟什么是我，他没说。你比如说是啊，我有父亲，我有父亲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了啊，我不知道我父亲是面貌是什么样子，我现在找我的父亲，我一看谁是我父亲，谁是我父亲，就是我父亲在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认识面貌嘛。我也知道我的母亲，我也有母亲，但是我母亲面貌什么样子我不知道，我看看谁是我母亲，还是不知道。这样子你讲，我这个蛇无我无二说，圣人生是无我无二说，说了老半天呢，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无我。